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耶稣跟门徒吃最后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对门徒所说的 一篇告别的讲论的最后的一个段落。耶稣在吃逾越节的宴席，他重新对于饼和杯的意义做了一个新的解释，也预言指向他的死亡，而紧接着他就给门徒一篇这个告别的演说。首先就因为基于他设立主的晚餐，论到他的死亡，他就预言了十二门徒中有一个人要出卖他，这导致他的死亡。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门徒起了争论，争论谁被看为是最大的，所以耶稣就继续给他们关于做仆人的教导。但是凡是忠心做基督仆人的人，耶稣也给予一个应许，应许将来的赏赐。然而耶稣紧接着论到撒旦的工作，要毁坏门徒，但是耶稣为彼得祷告，所以彼得虽然失败，但是不至于完全的失败。耶稣也给予彼得一个新的责任，当他悔改之后，他要来兼顾其余的使徒。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就是这个讲论的最末了。在这个讲论的最末了，耶稣针对即将临到的新的情况给予门徒劝勉，他吩咐门徒必须为新的处境做预备，然而门徒却不明白耶稣的话。所以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样来预备他的门徒面对这个新的处境。首先耶稣提醒门徒他们过去传道工作的经历，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一到六节记载了耶稣差十二个使徒出去传道，而路加福音第十章一到十一节则记载耶稣差七十二门徒出去传道。在这两次耶稣差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都给予门徒指示，都吩咐他们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也就是旅行袋，不要带鞋子等等。耶稣禁止门徒携带任何东西，因为他们出去传道的工作是神赐给他们的使命，所以他们必须把自己完全献身于这个传道工作，而不是关注他们生活的舒适。因为我们知道在当时很多希腊的哲学家 或者雄辩家。他们到各地旅行演说，他们是过很奢侈的生活。但是耶稣两次差门徒出去传道，禁止他们携带任何的东西，叫他们把自己完全献身于他们的传道工作，因为他们的传道工作是神赐给他们的使命，所以他们应当完全专注在他们的传道工作上，而不是关注他们自己生活的舒适。所以耶稣给予的指示和命令是要除去任何物质的阻碍与动机，使他们不被任何世界的缠累所捆绑，而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神的工作上。他们不会被这些物质的东西所缠累，被世界所缠累所捆绑，他们可以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神的工作上，并且这也是使他们完全依靠神来供应的他们的需要，因为他们不能再期待任何东西，那么他们就必须完全依靠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他们必须存着信心出去。当耶稣回顾过去差门徒出去传道给予他们的指示之后，耶稣向门徒发问，耶稣问他们，你们没有缺少任何东西有吗？这样的一个问法，你们没有缺少任何东西有吗？这个问题是期待一个负面的答案，因为耶稣说你们没有缺少任何东西，这样子来发问就期待一个负面的答案，没有缺少任何东西。因此耶稣提醒门徒，在他们先前出去传道时，虽然被吩咐不可携带任何东西，而完全依靠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他们是否有任何的缺乏呢？门徒回答说，没有任何东西。过去当门徒出去传道，存着信心完全依靠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时，他们没有经历任何的缺乏。这显明神是如何完全的、彻底的眷顾他们，神是如何充分的供应他们，并且他们的传道工作经历了很大的属灵的得胜，特别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耶稣差72个门徒出去传道，那72个人他们传道回来非常的欢喜，对耶稣说，主啊， 因你的名，就连鬼也服了我们。所以他们存着信心，完全依靠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他们出去传道，他们没有携带任何的东西。因此只能单单依靠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他们没有经历任何有任何的缺乏。这就显明神很信实的眷顾他们，供应他们。耶稣给门徒这个提醒，目的为何？耶稣提醒门徒，过去他差他们出去传道，禁止他们携带任何东西，而使他们完全倚靠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神是如何信实的供应他们，以致他们没有任何缺乏。因此耶稣要表明，在那时如何眷顾和供应他们的这同一位神，在以前如何眷顾和供应他们的这同一位神，将在即将产生改变的新的处境中，不改变的继续信实的眷顾他们。在过去如何信实的眷顾和供应他们的这一位同一位这同一位神，将在他们要面对的一个新的处境，是一个将改变的新的处境。在这一个将产生改变，将产生改变的新的处境中，神不改变的继续的信实的眷顾他们。耶稣以此来鼓励门徒，来激发门徒继续信靠顺服神。所以在旧约中，神要以色列民不可忘记神在他们当中大能的作为，神要他们纪念神为他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来坚固他们对神的信心。因此《生命记》这卷书里面的要字 keyword 就是记得， remember， 记得，不要忘记。摩西劝勉出埃及第二代的以色列民，不可忘记神过去的恩典与作为，以及神赐给他们的律例典章，好叫他们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之后，能够继续信靠顺服神。在这里 耶稣照样也是提醒门徒，叫他们不要忘记，过去他们出去传道，虽然被禁止携带任何的东西，而使他们完全依靠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他们经历了神完全的、彻底的、信实的眷顾和供应他们，以致他们没有任何缺乏。这就帮助他们在面对即将产生改变的新处境中，可以继续来信靠、顺服这一位神，因为这一位过去信实的眷顾和供应他们的神，将会在即将产生改变的新的处境中，不改变的继续信实的眷顾他们。耶稣以此来鼓励门徒，来激发门徒继续信靠顺服神的心。接下来耶稣就给予门徒新的指示，面对即将产生改变的新的处境，耶稣要门徒预备他们自己。耶稣说，但现在，回顾了过去耶稣差门徒出去传道工作的时候，耶稣给他们的指示，以及在遵守耶稣的指示之下，以信心完全信靠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他们所经历的神信实的眷顾与供应。但现在，这个但是在这里是强调的语气，但现在就表明一个改变将要来到，强调现在的情况将与过去不同了。接着耶稣说明如何为这个新的情况做预备。但是现在表示有一个改变现在将会来到，现在的情况跟过去的情况将产生不同，所以耶稣就对门徒说明怎么样来为这个新的情况来做预备。由于这个新的情况，由于这个改变的情况，门徒先前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给予他们的指示将不再足够了。过去耶稣差他们出去传道所给予他们的指示，现在面对这个新的情况，这个改变的情况，过去的指示将不再足够了。所以耶稣就要针对将临到的新的处境来给予门徒指示，帮助他们为这个新的情况做预备。耶稣给予门徒在面对新的处境的指示，面对这个新的处境，耶稣吩咐门徒说，谁有钱囊要带着，有口袋，也就是这个旅行袋，有口袋也是一样，因为情况的改变， 面对新的情况。耶稣吩咐门徒，现在他们需要带着钱囊，带着口袋，来供应自己的需要。所以耶稣说，谁有钱囊要带着，有口袋也是一样要带着。他们面对这个新的情况，耶稣说他们需要带着口袋，带着钱囊来供应他们自己的需要。接着耶稣说，谁没有刀，或者说谁没有剑 sword， 谁没有刀要卖掉外衣买一把。因为情况的改变，面对新的情况，耶稣指示门徒，现在他们需要有刀。谁没有刀，就要卖掉外衣，去买一把刀。我们知道，在耶稣那个时代，甚至在旧约的时代，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所穿的外衣是一件大毯式的长袍，也就是说，这个长袍是好像一条很大的毯子。他们的外衣是一件大毯式的长袍。男人白天把这个长袍当外衣穿着，到了晚上就把这个长袍当毯子来盖。所以这个外衣乃是必需品。因此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里衣可以典当，外衣若作为抵押，必须在日落之前还给那个人。所以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22章第26节，神说，如果你拿了邻居的衣服做抵押，也就是拿了邻居的外衣做抵押，必须在日落之前归还给他，因为这是他唯一的铺盖，是他遮体的衣服。如果没有了他，他拿什么睡觉呢？所以这个外衣，这个大毯式的外衣，在晚上是当毯子盖，是不可少的必需品。在《生命记》第24章也有类似的命令。第12节，他若是个穷人，你不可留他的抵押过夜，到了日落的时候，你要把抵押品还给他，好使他可以用自己的衣服盖着睡觉。所指的就是这个外衣。因此外衣在当时是必需品，是不能够典当的，若是作为抵押，就必须在日落之前还给拿外衣抵押的人。然而现在耶稣说，没有刀的要卖掉外衣买刀，就暗示了可怕的环境。门徒将面对极端恶劣的情况。这个情况是这么恶劣，所以没有刀，甚至 要卖掉外衣来买刀。门徒极度需要为这些恶劣的情况而武装起来，要卖掉外衣去买刀。耶稣这个指示对于门徒面对新的情况所给予的指示具有什么意义呢？两方面。第一，门徒现在面对新的情况，耶稣这个指示与先前他差门徒出去传道的指示形成对比。过去门徒被禁止携带任何东西，而单单的依靠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现在面对这个新的处境，门徒被要求携带充分完全的供应。过去耶稣差他们出去禁止他们携带任何东西，要他们单单依靠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可是现在面对这个新的情况，耶稣要求门徒携带充分完全的供应，有钱囊的就带着，有旅行袋的也要带着，没有刀的就要卖掉外衣买一把刀。所以现在门徒被要求携带完全的供应，过去神的供应往往是借着那些听见他们所传的信息而接待他们的人来供应他们。所以耶稣在两次差门徒出去传道都说他们进了某某人的家接待他们，门徒就要住在那一家人，一直住到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不可以为了贪图舒适而更换居住的地方。所以过去神的供应往往是借着那些听见他们所传的信息而接待他们的人来供应他们。但是接下来耶稣即将说明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新的情况的改变，乃是因为耶稣将被拒绝而死亡。这世界如何对待耶稣，也将照样对待跟随耶稣的人。门徒将面对更大的反对。在这样一个敌对的环境中，门徒必须照顾和保护他们自己。所以这是耶稣这个指示具有的意义。第一方面，过去耶稣差他们出去传道，他们单单依靠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而神往往是借着那些听见他们所传的信息而接待他们的人来供应他们。但是过去这个情况将会产生改变，有新的情况发生，耶稣接下来就会说明为什么有这个新的情况，是因为耶稣将被拒绝而死亡，被这世界拒绝而死亡。这世界 如何对待耶稣，也将照样对待跟随耶稣的人。所以门徒将会面对更大的反对。在这样一个敌对的环境中，门徒必须要照顾和保护他们自己。所以耶稣就针对门徒面对新的情况、新的处境，而给予他们这个指示，要他们充分完全的要他们携带充分完全的供应。他们在一个敌对的环境中，就必须要照顾跟保护他们自己。但是耶稣的吩咐当中，耶稣对门徒说，没有刀的要卖掉外衣买一把刀。耶稣这个命令，有人照字面来解释，认为耶稣是像愤锐党的人一样。愤锐党是在耶稣那个时代是爱国的激进分子，也就是说对犹以色列犹太人的国家啊，是一个爱国分子，所以他们是积极的起来抵挡罗马政府的统治。耶稣的门徒中有一个门徒是属于愤锐党的，十二个门徒中有一个是属于愤锐党的。所以当耶稣吩咐门徒说，没有刀的要卖掉外衣买一把刀，有人按照字面来解释，认为耶稣是像愤锐党的人一样，呼召门徒必须携带武器，必须武装起来保护自己。所以要带刀，没有外衣就要没有刀就要卖外衣买一把刀啊。所以按照字面来解释的话，耶稣是像愤锐党的人一样，要门徒必须要携带武器，必须武装起来保护自己。但是我们从接下来路加福音22章49到51节的事件来看，在路加福音22章49节，这是当犹大带着公会的警卫来捉拿耶稣的时候，他用亲嘴的暗号来出卖耶稣。49节，左右的人看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所以我们从路加福音22章49到51节这个事件来看，耶稣斥责门徒用刀砍大祭司的仆人，这就显明这样的观点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这就显明耶稣不是像愤锐党的人一样，呼召门徒必须要带武器来保护自己。所以耶稣吩咐门徒买刀，乃是具有比喻性的意义，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不是按照字面来解释，要门徒武装起来带着刀来保护自己。 耶稣要门徒买刀，乃是具有比喻性，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买刀是一个强烈的征兆，来呼召门徒预备自己，面对前面极端的困苦艰难与危机。再说一次，这个买刀不是按字面来解释，乃是具有比喻性的意义。买刀，耶稣吩咐门徒买刀，是一个强烈的征兆，来呼召门徒预备自己，面对前面极端的困苦艰难与危机。所以刀是一个比喻，描述从那时候起门徒将面对的困难与危险的情况，因而呼召门徒必须预备他们自己去面对。也就是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会进一步说明，从什么时候起，从这个新的情况、改变的情况开始，门徒将面对危险和困难。所以耶稣用这个刀作为一个比喻，来描述从那时候起门徒将面对的困难与危险的情况，因而呼召门徒必须预备他们自己去面对。耶稣的意思是，门徒必须预备好，去面对他们将要经历的所有一切困难的时候。门徒，耶稣吩咐他们，如果没有刀，要卖掉外衣买刀。耶稣乃是说，门徒必须预备好，去面对他们将要经历的所有一切困难的时候，不仅仅是眼前很快就将要经历的，眼前很快他们将要经历耶稣被捉拿、被钉死、被审问、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门徒必须预备好，去面对他们将经历的所有一切困难的时候，不仅仅是眼前很快就将要经历的，也包括他们将来的传道工作将会经历的。耶稣要门徒预备好，去面对他们将要经历的所有一切困难的时候，包括眼前很快就要经历的，也包括他们将来的传道工作将会经历的。他们乃是要打一个属灵的战争，所以他们必须在属灵上武装起来，预备好与属灵的仇敌来打仗。门徒将要经历、要面对困难和危险的情况，耶稣呼召他们必须预备他们自己，去面对他们将要经历的所有一切困难的时候，不仅是眼前很快就要经历的困难和危险， 也包括他们将来的传道工作将要经历的困难和危险。他们乃是要打一个属灵的战争，所以他们必须在属灵上武装起来。他们面对的困难跟危险乃是在打一个属灵的战争，所以他们必须在属灵上武装起来，预备好与属灵的仇敌来打仗。这就正如以弗所书第六章，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第十七节所说的，他们必须穿戴神的全副军装来与属灵的仇敌征战。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和合本翻成神所赐的，其实是神自，是这个军装是神的军装 ,the armor, the whole armor of God, 是神的全副军装。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心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门徒即将经历耶稣的被捉拿、被审问、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将来的传道工作也将经历困难和危险，极端的困苦艰难与危机。他们其实是要打一个属灵的战争，所以他们要在属灵上武装起来，预备好来跟属灵的仇敌打仗。他们必须穿戴神的全副军装来与仇敌征战。因此在使徒行传中可以得见，使徒们与初期教会他们怎么样来武装，在属灵上武装起来，来打这场属灵的战争呢？使徒们跟初期教会只是以祷告与对神的信心来武装他们自己。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的传，因为使徒彼得和约翰在圣殿医治了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人，并且传讲了一篇道，结果就使得 很多，有5000人相信耶稣基督。于是公会把他们捉拿，并且审问他们。但是我们看到《使徒行传》4:17，他们用什么来武装他们自己呢？对神的信心。所以当公会的人恐吓使徒，禁止他们不可以再奉耶稣名的传，耶稣的名来传道。19，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这是他们对神的信心，也就是对神的顺服。然后公会的人把他们恐吓一番，因为公会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刑罚他们，就恐吓他们一番，就把他们释放了。23，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高声的向神祷告说，主啊，你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们跟初期教会，他们只是以祷告和对神的信心来武装他们自己。在使徒行传5章、8章还有12章都有类似的记载。在12章，大希律王用刀杀了使徒约翰的哥哥使徒雅各，犹太人很高兴，大希律王看见犹太人很喜欢，就又去捉拿彼得，要杀害彼得。但是因为那时候正是除酵的日子，所以希律王就先把彼得下在监里，严严的看守他。但是第5，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就在希律要把彼得提出来杀害彼得的前一天晚上，主的使者就来使彼得从监狱里面出来，就来救彼得从监狱里面出来。彼得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母亲玛利亚的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耶稣并不是要门徒真的带着武器带着刀来武装自己来保护自己。门徒将面对极端的困苦艰难和危机，耶稣呼召他们必须预备他们自己去面对， 耶稣要他们买刀，是一个强烈的征兆，来呼召门徒预备自己去面对。他们必须预备好去面对他们将经历的所有一切的困难，所有应该说他们将要经历的所有一切困难的时候，不但是他们即将面对即将经历的耶稣被捉拿被审问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是他们将来在传道的时候将要面对的。他们要打的乃是一个属灵的战争，所以耶稣是要他们在属灵上武装起来，预备好打这个属灵的仗。而初期教会和使徒们是以祷告和对神的信心来武装他们自己，来在属灵上武装他们自己。接下来耶稣说明门徒必须要面对必须要预备好去面对新的处境的原因。耶稣说因为就表明耶稣进一步说明门徒必须为将要经历的危险与困难预备好的原因。他们为什么必须要为将经历的危险跟困难预备好呢？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你们，耶稣用我告诉你们来强调接下来他要说的话很重要，而且非常可信赖。耶稣把门徒为什么要预备好来面对将要经历的危险与困难的原因，这个原因是系于耶稣自己的使命。耶稣说那被记载的话必须被应验在我里面。门徒必须预备好面对将要经历的危险与困难，原因是跟耶稣的使命联系在一起。所以耶稣说那被记载的话是完成式的被动分词，路加作者以此来指圣经，也就是耶稣以此来指圣经。耶稣说明经上的话那被记载的话必须被应验在他的里面。这个必须是出于神的必须，而被应验是出于神的被动式。所以耶稣极度强调的指出，在旧约中神的话是在耶稣的里面被应验被实现被完成，那记载的话那被记载的话旧约圣经中所记载的神的话是必须是神出于神的必须，而且是被应验是出于神的被动。这些旧约中神的话乃是在耶稣的里面被应验被实现被完成。然后耶稣就引用以赛亚书53:12来说明他应验了这经。耶稣说他被列在不法者之中，或者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是引用以赛亚书53:12。耶稣看以赛亚书53:12的预言，那里预言这位受苦的仆人被列在 不法者之中。耶稣看以赛亚书53章12节的预言应验在即将临到耶稣的身上的受苦与死亡。他看以赛亚书53章12节的预言应验在即将临到的他的受苦和死亡。耶稣乃是耶和华所拣选的那位受苦的仆人，他被列在不法者之中，或者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不只是描述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在两个犯人之间。这里其实按照原文直接翻译是不法者 lawlessness、okay、那些不法者，也就是说不遵守律法的。所以耶稣被列在不法者之中，确实描述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在两个犯人之间，但是因为这里是描述他被列在不法者之中，所以这个以赛亚书的预言乃是为从耶稣的被捕到耶稣的被钉十字架整个一系列的事件来下定义。他被列在不法者之中，乃是为从耶稣被捕到耶稣被钉十字架这整个一系列的事件下定义。耶稣的要点是，这一切现在已经预备好要被应验了。不久耶稣将被捉拿，被审问，并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被列在不法者之中，一方面描述他被钉十字架是在两个犯人之间，但不仅是描述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在两个犯人之间，他被列在不法者之中乃是为从耶稣被捕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整个一系列的事件来下定义，因为整个一系列的事件都是不法的，他被列在不法的人中。耶稣的要点是，这一切现在已经预备好要应验了，耶稣马上就即将被捉拿，被审问，并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这个引用同时是暗指他的跟随者也必须与他一同分享他的受苦，不仅是指向这个预言应验在耶稣即将临到他身上的受苦和死亡，这个预言已经预备好要被应验，同时耶稣也以此也以引用以赛亚书53章12节暗指向耶稣的跟随者也必须与他一同分享他的受苦。所以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3章第10节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跟随耶稣的人也必须跟耶稣一同分享耶稣的受苦，门徒将分享耶稣这个终极的被拒绝，所以他们必须预备好。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门徒预备好 面对这个新的处境，原因是跟耶稣自己的使命是系于耶稣自己的使命。不仅耶稣即将应验以赛亚书53章，或者说即将成就以赛亚书53章12节，同时跟随耶稣的人也必须与他一同分享他的受苦，门徒也将分享耶稣这个终极的被拒绝，所以他们必须预备好。最后耶稣说，因为那关于我的事必成就，或者说必应验，因为都是同一个希腊字。耶稣说明他的生命正临近结束，他的命运必定完成在十字架上。这就显明了经上的话被应验了。所以耶稣说，因为那关于我的事，经上所写的关于耶稣的事必定完成，必定成就。耶稣的生命正临近结束，他的命运必定完成在十字架上，也就是他必定死在十字架上，这就应验了。这就显明经上的话被应验了。在此我们看到耶稣是极度强调将临到的他的死亡乃是神的旨意与计划的成就。耶稣以经上的话，他一开始就说明那被记载的话就是经上的话，神的话。耶稣以经上的话，然后加上实际的引用以赛亚书53章12节，还有出于神的必须，那被记载的话必须。耶稣以经上的话，神的话，写下来的神的话，加上他实际的引用以赛亚书53章12节，加上他说必须，出于神的必须，还有两次重复应验或者说成就的这个语言，耶稣极度强调的明白的指出他的死乃是神的旨意与计划的实现。当门徒听见耶稣所说的对他们所说的话，他们就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门徒把耶稣的话按照字面来解释，因此对耶稣说，他们已经有两把刀，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但这显明他们是何等缺乏明白，他们真正明白的是何等的少，他们是不明白。在这个时候，他们的思想是被锁在他们错误的观点中，几乎没有属灵的成分。他们继续不明白耶稣的死是必须的，他们以为耶稣吩咐他们要拿实际的刀武装起来，来保护耶稣，保护他们自己。他们继续不明白耶稣的死是必须的，所以当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在约翰福音第18章第10节告诉我们是彼得。彼得就拿刀向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所以他们听见耶稣的话， 完全按字面来解释，对耶稣说他们已经有两把刀，这显明他们是何等缺乏明白，他们继续不明白耶稣的死是必须的。于是耶稣回答说，够了。耶稣这个回答可以被了解为，耶稣说两把刀足够了，但其实耶稣说够了乃是一个斥责，耶稣以此来终止他们的谈论，来停止他们错误的观点。所以耶稣并不是说两把刀足够了，真的要起来跟罗马政府对抗，两把刀是绝对不足够的。耶稣说够了，其实是一个斥责，以此来终止他们的谈论，来停止他们错误的观点。这就类似《生命记》第三章第26节，《生命记》第三章，摩西请求神允许他过约旦河，去看约旦河西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在生命记第三章二十三节，摩西说，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你已经把你的伟大和你有能力的手显给你的仆人看，在天上地下哪一个神能有像你所做的工作，能有像你所行的奇事呢？求你让我过去看看约旦河西的美地，就是那美好的山地和黎巴嫩。但耶和华为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听我的恳求。耶和华对我说，罢了，其实就是够了。耶和华对我说，够了，不要再向我提这事了。你要上披斯加山顶去，举目向东西南西北东南西北亲眼观看，因为你不能过这约旦河，你却要吩咐约书亚坚固他，鼓励他，因为他要在这人民面前过河，使他们承受你所看见的这地。所以摩西不止一次恳求耶和华使他可以与以色列人一起过约旦河，去亲眼看一看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但是在生命记三章二十六节，他又一次请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够了，不要再向我提这事。所以在这里耶稣说够了，是类似生命记三章二十六节耶和华所说的话，这是一个斥责。耶稣的意思是这个谈话够了，这个愚昧的谈话够了，不要再提了。所以耶稣其实是以此来终止他们的谈论，来停止他们错误的观点。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耶稣提醒门徒，过去他差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禁止他们携带任何东西，而使他们完全依靠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神是如何信实的、完全的眷顾他们，以致他们没有任何缺乏。在那时如何眷顾和供应他们的这同一位神，也将在即将产生改变的新的处境中，不改变的继续信实的眷顾他们。耶稣以此来鼓励门徒，来激发门徒继续信靠顺服神。 面对他们即将面对的这个新的处境，耶稣给予门徒指示。耶稣的指示具有什么意义呢？过去门徒被禁止携带任何东西，而单单依靠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现在面对新的处境，门徒被要求携带充分完全的供应，可以说跟过去的指示是形成个对比。但是耶稣接着说明，这个新的情况的改变，乃是因为耶稣将被拒绝而死亡。这个世界如何对待耶稣，也将照样对待跟随耶稣的人。门徒将面对更大的反对，在这样一个敌对的环境中，门徒必须照顾和保护他们自己。所以这是耶稣给门徒的指示所具有的意义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耶稣吩咐门徒买刀是具有比喻性的意义。买刀是一个强烈的征兆，来呼召门徒预备自己面对前面极端的困苦艰难与危机。耶稣的意思是，门徒必须预备好去面对他们将要经历的所有一切困难的时候，不仅仅是眼前很快就将要经历的，也包括他们将来传道工作将会经历的。他们乃是要打一个属灵的战争，所以他们必须在属灵上武装起来。正如以弗所书6:10-17所说的，他们必须穿戴神的全副军装，来与属灵的仇敌征战。接下来耶稣说明，门徒必须为面对新的处境预备好的原因，是系于耶稣他的使命。耶稣强调，旧约中神的话是在他的里面被应验、被完成。耶稣看以赛亚书53:12的预言，应验在即将临到他的受苦与死亡。以赛亚书53:12说，他被列在不法者之中。这不只是描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在两个犯人之间，这乃是为从耶稣被捕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整个一系列的事件下定义。耶稣这个引用的要点是，这一切现在已经预备好要被应验了，并且耶稣这个引用同时也暗指，跟随他的人也必须与他一同分享他的受苦，他们将分享他这个终极的被拒绝，所以他们必须预备好。我们看见耶稣说明他的使命，他的话极度强调将临到的他的死亡乃是神的旨意与计划的实现，不是不可预料的，乃是神的旨意和计划的实现。从今天这段经文，耶稣提醒门徒过去神是如何 信实的眷顾他们。当他们要面对新的处境，这位信实眷顾他们的神将继续信实的眷顾他们。耶稣以此来鼓励门徒，来激发门徒继续信靠顺服神。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也应当借着记得神的恩典与作为，还有神的信实，来坚固我们自己对神的信心。所以圣经整个救赎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不是只是一些故事，或者说当我们在读的时候，不是只是把它当成故事来说说听听。神不但要以色列人记得神在他们当中所行的大能的拯救的工作，神也要我们日后神的百姓记得神过去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大能的作为。以前我不体会，但是后来神打开我的心，我真是看见这些旧约历史所记载的神恩典的作为，大能的作为，神的信实，确实是要帮助我们，来激发我们对神的信靠和顺服。所以我很喜欢去默想神所做的事，虽然我没有经历过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借着默想，我们也可以去看见神是如何信实的来眷顾神的百姓。当然我们每一个人也绝对实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经历许多神恩典的作为，大能的作为。可能在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也赞叹不止，满了赞美和感谢。但是事过境迁，我们遇到新的困难、新的挑战、新的危机，我们又惧怕，又开始忧虑，又开始很多的挣扎等等。其实我们真是需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这就是我自己每一天在神面前，每天我都数算神的恩典。从我出生到如今73年，神在我身上的恩典，我详细的，当然我并不是每一天都把所有的恩典都数算，但是我就是为过去的恩典，为现在的恩典，我天天都数算，都向神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如果你试试看，你这样去做，你的心里面真的是充满了从神而来的力量，从神而来的 对神那种信靠和顺服。同时耶稣给门徒这个指示，要门徒预备自己，面对将来他们传道工作中将要面对的极度的困苦艰难和危机。这个预备是一个属灵的预备，必须在属灵上来武装自己打这个属灵的仗。我们基督徒每一天都在打属灵的仗，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宣讲福音是在打属灵的仗，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每一天从早到晚也在打这个属灵的仗。因为我们喜欢按着自己的意思去行，我们喜欢自己计划，喜欢靠自己去想办法，但是神要我们凡事来求问，来倚靠，来信靠，来等候，来敬拜顺服他，让他来成就他的旨意和计划。他在我们身上，在这个世界中，他的旨意和计划是按他的时间，他的方式，不是按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们自己所计划的，或者说我们的做法。其实我们每一天都要降服顺服神的旨意跟计划，这都是在打一场属灵的仗，必须在属灵上穿上神的全副军装来面对撒旦的诡计。上一次耶稣已经对彼得说，撒旦要塞你们好像塞麦子一样。撒旦是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每天的生活，即使是很小的事情，我们所做的决定都是一个关乎我们与神的关系的一个决定。撒旦他极尽所能的要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要正如他当年引诱夏娃，要亚当跟夏娃违背神的话，并且以自己来取代神，来扮演神。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警醒的在属灵上穿戴神的全副军装。当然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详细的来探讨神的全副军装所具有的意义，但是我们应当竭力的去追求明白神的全副军装是如何，我们可以来装备自己，武装自己，在属灵上武装我们自己，来抵挡我们属灵的仇敌撒旦以及他的跟随者。求主帮助我们，就是按着神的话，我们开始 向神做出回应，祷告，以祷告来向神做出回应。这个祷告是不可少的，我们充分的在神面前祷告。正如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中，初期教会的使徒们，他们就是以祷告和对神的信心来武装他们自己，来面对各种的困苦艰难和危机。我们也应当如此，求主怜悯和帮助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好像不太跟门徒很类似，不明白耶稣，门徒不明白耶稣必须死。我们今天似乎也不明白神的话所说的这个属灵的战争，我们需要在属灵上来武装我们自己。我们也不明白神的作为，神大能的拯救的工作，我们也不花时间去重温，去记得神是怎样向我们显出神的威严、神的全能、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信实等等。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经常的去纪念、去记得、去默想神的作为、神的信实，这也是一种在属灵上的武装装备，帮助我们自己激发对神的信心。主啊，当耶稣要门徒期待充分的供应，其中特别是要在属灵上预备好去面对这个新的处境，我们也是一样。下一次我们会看到耶稣吩咐门徒要警醒祷告，免得落入试探。天父，实在我们像门徒一样不明白，我们需要圣灵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使我们有属灵的明白、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能够明白神你的话，真的是一种属灵的了解，所以我们就可以真正晓得怎么样去遵行。主，真是求你怜悯。其实我自己的经历不止一次看见，当圣灵打开我的心，使我明白跟没有圣灵的工作的区别。若不是圣灵给我属灵的领悟，这本圣经上的话对我来说就是一本封闭的书，只等到圣灵打开我的心窍，赐给我属灵的领悟力，这本书就被打开，使我可以明白并且去遵行。求主真的是让我们每逢读你的话、听你的话，我们谦卑的来寻求圣灵给我们的教导和帮助，这样子我们得以去遵行你的话，来显出我们对你的爱。谢谢主，你给我们带来这个救恩， 这个救恩真的是何等的恩典。我自己最近真的是借着默想明白了这是何等的恩典，真是前所未有的看见这是何等的恩典，而且真的看见了，是每一天来到神你的面前就为此不住的来赞美，不住的来感谢，真是知道自己不配得，真的就是带着眼泪来感谢神你这救赎的恩典。天父，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来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你知道我们的心，愿你得到你当得的，也是你配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